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俗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俗语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
当我们犯了错以后怎么办呢？
当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怎么办？
对人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
对于人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牵涉到法律的责任，我们只有认罪赔偿，接受惩罚。
如果是牵涉到法律的责任，我们只好认罪赔偿和接受惩罚。
但有一些的事情是牵涉到道德上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的事是牵涉到道德上的问题。
好比说前面这个停车场应当是留给有小婴孩或者是年老的人所使用的。
好比说前面的停车场呢是应该留给那些有小婴孩或者是年长的人使用的。
我来迟了没有地方停，我就停到那里去了。
但是我来迟了没地方停，那我就停在那里了。
没有人会惩罚我。
没人会惩罚我。
但是我如果知道了，我就应当悔改，下一次不要再犯了。
但是如果我知道，我就应该悔改，下一次不要再犯。
可是人犯错不仅是人的问题，还有人对神的问题。
但是人犯错不单止是人的问题，还有人对神的问题。
譬如说我生气，我骂你，你简直不是个人。
比如说如果我生气，我骂你，你简直不是个人。
那么我骂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后来觉得难过，我请你原谅我。
那我骂了这句话，后来心里面觉得难过，我求你原谅我。
那么你也原谅我，那么这一个就算了了。
那你也都原谅了我了，那这件事就了结。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就是当我辱骂你的时候，我也同时辱骂了创造你的上帝。
当我辱骂你的时候，其实我同时辱骂了创造你的上帝。
如果我不认识神怎么办？
如果我不认识神怎么办呢？
这个罪始终没有解决。
那这个罪始终都没有解决。
这个罪一直到那里。
那这个罪一直都会留在那里。
所以你看一个人不认识神，他一生要累积多少的罪。
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一生会累积多少的罪。
当然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主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当然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主作我们生命的救主，
他也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也得到了赦免。
他也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也得着了赦免。
所以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你被耶稣用他的血把你买走了。
所以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呢，就是你被耶稣用他的血将你买走。
所以你称为基督徒，意思就是你已经属于基督了。
所以就是你称为基督徒，意思就是你已经属于基督。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人犯罪怎么办？
但是有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当人犯了罪，那怎么办呢？
或者有的人他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办？
或者是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又怎么办呢？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
人犯罪都会有罪疚感。
人犯罪都会有罪疚感。
需要靠着一个宗教的仪式跟条例来解除这种罪疚感。
需要靠着一个宗教的仪式和条例来解决这种的罪疚感。
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仍然有犯罪的问题。
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仍然都有犯罪的问题。
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神就叫摩西启示一个除罪的办法。
在耶稣基督未来之前，神向摩西启示一个除罪的办法。
这个就是献祭。
咁呢个就系献祭。
当然，很多宗教都有献祭的仪式。
当然，好多宗教都有献祭嘅仪式。
可是，这个献祭的仪式的本身不能够除掉罪。
但系呢个献祭嘅仪式嘅本身并唔能够除掉罪。
好比说，你拉了我20块钱。
好比话你拎咗我20蚊。
你用掉了10块钱，你也还给他10块钱。
你用咗10蚊，你又还咗10蚊。
他说好了，你给我10块钱，你就算免了。
然后佢话冇关系啦，你俾咗10蚊我就算啦。
但你欠我20块钱，那个问题还在。
但你欠我20蚊嗰个问题仲在。
所以呢，你再要找到债主。
咁你就要再次揾到债主。
因此你明白献祭的本身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你要明白话献祭嘅本身并唔能够解决罪嘅。
唯有找到债主，认识真神，才是献祭的基础。
唯有你揾到债主，认识真神，然后先至系献祭嘅基础。
不但如此，旧约的献祭不过是挂一个号。
不但如此，旧约嘅献祭不过系好似挂一个号。
因为那个债还没有还呢、
因为嗰个债仲未曾还。
要等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他才还清了那个罪债。
等到新约耶稣基督嚟咗，佢先至还清咗呢个罪债。
比如说我的女儿，她到芝加哥去念书。
好比话我嘅女去芝加哥读书。
她大学都毕业了，在做事，我现在还在替她付学费。
比如话佢大学毕业啦，佢已经做事啦，但系我而家仲喺度替佢付学费。
当初她去念书注册的时候，照理讲她没有钱，不能够念书。
因为当初佢读书注册嘅时候，照理话，因为佢冇钱，佢系唔应该可以读书嘅。
可是他签了一个单子，那单子上说保证他老爸将来会为他付清学费。
但系佢个单子上面签咗一个话，呢个单子上面话保证佢个老爸将来会将佢个学费付清。
那个单子不是钞票，但是比钞票还管用啊！
但系嗰个单唔系钞票，但系比钞票更加有用。
那张单子就是献祭。
那张单就好像是献祭。
当然我不能够替每一个学生都付学费啊。
但当然我不可以替每一个学生都付学费啊。
我只替我女儿付，因为她是我女儿，跟我有一个关系。
我只是替我的女儿付，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跟我有个关系。
所以你明白献祭每个宗教都有，但是献祭的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那一个关系。
所以献祭每一个宗教都有，但是献祭的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关系。
你我要找到真神，跟真神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你我要找到真神，跟真神建立这个关系。
怎么样建立这个关系？很简单。
怎样建立这个关系呢？很简单，
就是你要听他的话。
就是你要听他的话。
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好好的读利未记。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好好的读利未记。
为什么要读利未记呢？
点解要读利未记呢？
这一卷书不好读啊！
呢一卷书唔容易读，
啰啰嗦嗦一大堆条例，好像律法全书一样。
好多好多嘅条例，好似律法全书一样。
我们之所以要读利未记，有几个理由。
我哋要读利未记有几个理由？
第一，因为利未记是神为他的子民所设定的宗教跟社会生活的规范。
因为是神为他的子民所设定的宗教和社会的关系的规范。
没有规范，人就不知所从。
因为如果没有规范，人就不知所从。
同时这一卷书可以称为是祭司的手册。
而这一卷书又可以称为是祭司的手册。
要利未人按着去教导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
要利未人按住呢一卷书去教导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神。
你我如果要真正懂得怎么敬拜，就必须读这一卷书。
如果你我要真系懂得点样去敬拜神，我哋就必须读呢一卷书。
第三，神是圣洁的，他的子民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三，神系圣洁嘅，佢嘅子民都要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圣洁就是从对付罪开始。
而圣洁就是从对付罪开始的。
所以在利未记一开始，他就是讲怎么样子对付罪。
所以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怎样对付罪。
第四，在这一卷律法书的背后，隐藏的基督所要在新约启示的真理。
第四，在这卷书的背后隐藏着基督他要启示的真理，
并且显明了 他与圣徒之间的关系，
并且显明了他和圣徒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读利未记不是背诵好像法律系的学生背六法全书一样，
所以我们读利未记不是要去背诵好像法律系的 学生要去背这个律法全书一样，
我们是需要从其中了解这个经义而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
我们是要用从其中了解它的经义而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
第五，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看见神如何要人来亲近他。
第六，我们可以从利未记知道说神是要怎样让人可以来到亲近他。
那个原则从古到今都没有变过的，
那个原则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
所以神要求于我们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听从他的话，
所以神要求于我们的是要我们听从他的话。
好像撒母耳对扫罗王说，
好像撒母耳对扫罗王这样
说，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他说耶和华喜悦人的话是喜于胜过燔祭同埋平安祭咩？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系胜于公牛嘅脂油。
利未记很写明的是指的写给利未人。
利未记好明显嘅系写俾利未人。
利未原来是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
利未原来系以色列，即系雅各佢十二个儿子之一。
十二个儿子成了十二个支派，利未是其中之一。
十二个儿子成了十二个支派，利未是其中一个。
他们支派出了一个摩西，
在他们支派里面出了一位摩西。
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
只有利未人出来站在摩西这一边对付拜金牛犊的罪，
只有利未人他站在摩西那一边对付拜金牛犊的罪。
所以神就特别选了利未这个支派的人来侍奉他，
神特别拣选利未这个支派的人来到侍奉他。
每一个利未支派的男丁代表着每一个以色列人的长子，
每一个利未支派的男丁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每一个长子。
利未人的责任是要帮助祭司来帮助百姓献祭，
利未人的责任就是要帮助祭司去帮助百姓献祭。
他们也要搬运会幕所有的器具，
他们都要搬运会幕所有的器具。
同时他们也要教导以色列人敬拜的事，
同时他们都要教导以色列人敬拜的事。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是负起教育还有医疗保健的工作，
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是负起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工作。
整卷利未书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整卷利未书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章到第十七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神，
第一到第十七章教导我们怎样敬拜神。
十八章到二十七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十八章到二十七章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前一部分是讲到献祭的条例，
前一部分是讲到献祭的条例。
后一部分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过一个圣洁得神喜悦的生活，
后一半是讲到我们怎样过一个圣洁得神喜悦的生活。
前一部分是教导我们认识罪的严重性，
前一部分教导我们认识罪的严重性，
还有得神赦免的重要，
还有得神赦免的重要。
后一部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子民，
后一部分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被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子民。
我们有责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责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我们读这个利未记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读利未记对现代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譬如说他讲到献祭是要杀死这个动物，
比如说讲到献祭要杀死一个动物，
我们现代人看杀动物这是蛮残忍的事情啊，
现代人看法杀动物就觉得很残忍。
当然我们可以说了解古代的人他们畜牧农耕这就是他们生活，
古代的人他们畜牧农耕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
人拿自己辛苦劳力的土产来奉献给神，这也是理所当然。
人将他们辛苦劳力所得到的土产来到奉献给神，也都是理所当然。
好比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开餐馆的，
好比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开餐馆的，
你为教会 爱宴来煮饭煮菜，这个就等于是献上你的牛羊。
啊，你要在教会爱宴的时候，你来到教会煮饭煮菜，这个就等于你相当于你献上你的牛羊。
那么你是做卖地毯生意的，你为教会奉献地毯。
啊，你是做地毯的地毡生意的，你为教会奉献地毡。
这个也就等于是献上你的牛羊。
那么也都相当于是献上你的牛羊。
所以你总不能说因为杀牛太残忍我就不吃牛肉。
啊，所以你总不可以说杀牛太残忍我就不吃牛肉。
其实每一次动物被杀都是提醒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
啊，其实每一次动物一个牲口被杀都是提醒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
不过告诉我们犯罪是一件严重的事。
也都告诉我们犯罪是一件严重的事。
也许有人说我自己犯罪我自己来承担，何必要杀牛杀羊呢？
或许有人说我自己犯罪我自己来到承担，何必要杀牛杀羊呢？
但问题是你可以死几次啊？
但是问题是一个人可以死多少次啊？
在神的面前罪无大小，只有深浅。
啊，在神的面前罪无大小之分，只有深浅。
你知道犯罪在神看来都跟在水里面一样。
啊，犯罪在神看上来都好像跌了落水一样。
三十尺深的水可以淹死人，三尺深的水也同样可以淹死人。
三十尺深的水可以浸死人，但是三尺水的深也都可以浸死人。
但是每一个罪都需要生命来代替。
但是每一个罪都需要生命来到代替。
因为动物的生命跟人是相似的。
因为动物的生命同人是相似。
虽然植物也有生命，但是植物的生命不那么明显能够提醒人死亡的可怕。
虽然植物都有生命，但是植物的生命不是那么明显能够提醒人死亡的可怕。
所以神选择了血来做赎罪。
神选择了血来到作赎罪。
神没有选择树木的木泥树木的树枝来做赎罪的祭物。
神并没有选择树木树枝来到作赎罪的祭物。
要不然今天你我果汁都不能喝。
否则我们都没有果汁喝。
所以献祭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
那献祭和敬拜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今天你我来敬拜神要不要献祭呢？
今天你我们都敬拜神要不要献祭呢？
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献祭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了解献祭的意义。
献祭是对付罪。
献祭是对付罪。
神是圣洁的，我们首先要对付罪我们才能够跟神来相交。
神是圣洁的，我们首先要对付罪然后才可以跟神有相交。
所以以色列人神教导他们敬拜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
所以当神教导以色列人敬拜第一件事就是讲献祭。
但今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献了祭。
但是今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献了祭。
所以我们的敬拜就不要献牛献羊，只需要认罪悔改跟耶稣基督的祭连上。
所以我们的敬拜不需要献牛献羊，只需要认罪悔改和耶稣基督的血祭血连上。
当然献祭也是一种奉献。
献祭也是一种奉献。
献祭好像奉献是不可以少的部分。
献祭好像是奉献是不可以少的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奉献的重要。
但是今天我们敬拜神常常忽略了奉献的重要。
有的教会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会传这个盘子或奉献袋。
有些教会在敬拜的当中会传一个盘一个碟或者一个奉献袋。
当然我们是考虑到恐怕引起一些慕道友的一些为难或者是误解，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做。
因为我们考虑到可能引起慕道朋友的一些误解或者错觉，所以我就没这样做。
但是在我们教堂的前面跟后面都设有奉献箱。
但是在这个教堂的前后都设有奉献箱。
奉献是我们来敬拜神的人的一个本分。
奉献是我们来敬拜神的人的一个本分。
在出埃及二十三章十五节神说谁也不可空手来朝见我。
在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十五节神说边个都不可以空手来朝见我。
第三，这个祭物有部分也是成为献祭者的食物。
第三，这个祭物有一部分也都成为献祭者的食物。
这是说明了神欢喜与我们分享恩典。
这个讲明是神欢喜与我们分享恩典。
你们都知道做父母的一个人吃晚饭是不快乐的，
你都知道做父母的一个人自己吃饭是不开心的，
两个人看着对方老眼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两个人看着对方的眼也都不是很大兴趣。
但是如果儿女们都回来都在一起吃晚饭，那是挺高兴的事情。
但是儿女都回来一起吃晚饭是很高兴的事。
昨天晚上我们祖孙三代在一起吃晚饭，大家都很快乐。
昨天晚上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吃饭，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我们现在要想全家人都到席吃一顿饭的话，一年都求不到一次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求全家人都到齐一起吃一顿饭，有时候一年都没一次。
上帝也是一样，他欢喜跟我们分享他的恩典。
上帝亦都系一样，佢欢喜同我哋分享佢嘅恩典。
所以你看到敬拜不但是一个人要悔改、奉献，同时也是享受神。
所以我哋睇见敬拜唔单止系一个人要悔改、奉献俾神，同时我哋都要享受神。
好，我们下面很快的来读一下利未记一章到第九章。
跟住我哋会好快嘅读一下读利未记一章到第九章。
那么一开始就讲到五种的祭。
一开始讲到五种的祭，
第一种祭呢称为燔祭，在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种祭叫做燔祭，是第一章第一节。
神从会幕中呼叫摩西，第三节，他的供物啊，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燔祭的几个特点。
在第一章我们会看见燔祭的几个特点。
首先燔祭是要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
燔祭是要没有残疾的牛或者羊。
这不是说一个人他断了手脚就不能够敬拜神。
但是这里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断了手脚他就不能够敬拜神。
而是说他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
而是说他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
这代表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
这里代表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无瑕疵的羔羊。
他的道德品格性情都是完美无瑕疵的。
他的道德品格性情都是完美无瑕疵的。
可是他为我们成了祭物。
但是他为我们成了祭物。
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你不要找你的荷包里面那最脏最旧的钞票丢在奉献箱里啊。
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不要找你荷包那些最污糟最烂的那个钞票丢在奉献箱。
但你也不要等到一个月份所有的钱都花尽了剩下零头再奉献给神啊。
你又不要等到一个月尾所有的钱都花尽了只是用一些零碎的奉献给神。
第二要按手在这只牛的头上。
第四节说要按手在这只牛的头上。
这是一个连接的关键。
这个是一个连接的关键。
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这一头牛代替了我。
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这头牛代替了我。
这是预表着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相信他代替我们罪而死。
这个是代表我们接受了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是相信他已经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
第三要把血洒在会幕前。
第三要将血洒在会幕前。
这是表示要把人的罪看陈明在别人的面前看见这个罪的后果。
是要将我们的罪陈明在人的面前看见这个罪的后果。
常往往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想到罪的后果。
往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想到犯罪的后果。
现在有一些城市里面市政府他们花钱把这一个超速出车祸的这一个照片放大贴在路旁的大广告牌上。
现在有些城市的市政府花钱将一个超速驾车塞车失事将那个情况放了一个大的照片挂在墙上。
为的是什么？就是提醒人那一个超速的后果。
要提醒人超速驾车的后果。
所以血洒在会众前面就会幕前面是给我们看到提醒我们罪的可怕。
所以将血洒在会幕的门口是要提醒我们罪的可怕。
第四牛要切成筷子。
第四牛要切成一块一块。
这表示对付罪要彻底要深入。
我表示对付罪要彻底要深入。
很多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就认罪过去。
很多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就认罪就过了，
但没有清楚的对付那个罪，那个罪就好像筷子牛筷没有切成筷子就烧不干净。
咁如果冇清楚嘅对付，就系好似一大块嘅牛，冇办法烧得干净。
最后要把一切通通都烧在坛上。
最后要将一切全部都烧喺坛上。
这是说毫无保留的奉献。
呢个系毫无保留嘅奉献。
所以我们整个人都属于神，我们心甘情愿把自己奉献给神，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哋整个人都属于神，所以我哋心甘情愿将自己完全奉献俾神，好似耶稣基督。
所以这一个燔祭虽然是一个仪式，却预表了将要来到的基督耶稣。
所以呢个燔祭虽然系一个仪式，但系预表将要来临嘅耶稣基督。
燔祭不是对付我们所犯的罪。
燔祭不是对付我们所犯的罪，
燔祭是对付我们这个人的原有的罪性。
燔祭是对付我们这个人原有的罪性。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我们到神的面前都需要献燔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所以到神面前都需要献燔祭。
这是一个出于自愿的一个祭，
这个是出于甘心自愿的一个祭。
第二个祭叫做素祭，
第二个祭叫做素祭。
我们看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他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里讲到素祭是献上细面，
素祭是献上细面。
那么燔祭是献上动物，素祭是献上植物。
燔祭是献上动物，素祭是献上植物。
但素祭不是用来赎罪的，素祭是敬拜神的礼物。
素祭不是用来赎罪，是敬拜神的礼物，
纪念神赐给我们食物各样的恩典。
纪念神赐给我们食物和各样的恩典。
所以素祭里面有几个特点，
素祭有几个特点。
第一，素祭呢是要用无酵的细面。
第一是要用无酵的细面。
在圣经里面酵代表着罪，
在圣经酵是代表罪。
所以细面是人从劳力中土产里面得到的出产。
细面是人从劳力得到的土产。
所以这预表着基督的人性，他为人却没有犯罪。
预表耶稣基督的人性，他虽然为人，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把自己献上是荣耀的祭物，
他将自己献上是荣耀的祭物。
这个素祭呢要加上两样东西，就是乳香和油。
这个素祭要加上乳香和油。
油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喜乐的生活，
油代表喜乐的生活，
乳香代表着爱的滋润，
乳香代表爱的滋润。
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穷啊。
记得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穷。
师母最喜欢的一种东西叫做 Oil of Olay。
师母最喜欢的一样东西就是 Oil of Olay。
哦，那时候掏的腰包五块钱也要去买一罐给他。
那时候腰包五蚊都要买一罐给他。
现在已经不买了哈，他自己去买，还要自己去买。
现在他自己可以买了。
那是一种滋润的乳香，
滋润的乳香
表达了一种爱在里面，
表达了一种爱在里面。
所以我们献上素祭是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献上素祭是因为我们爱神。
素祭要烧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留给祭司做礼物。
素祭烧掉一部分，其中另外一部分留给祭司作礼物。
同样的是表达了神愿意与人分享他的恩典，
同样的是表达神愿意与人分享他的恩典。
素祭跟燔祭一样都是自动献上的，
素祭和燔祭一样都是甘心自愿献
上。燔祭是表明奉献，素祭是表明敬拜。
燔祭是表明奉献，素祭是表明敬拜。
第三种祭叫做平安祭，
第三种祭是平安祭。
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下面说要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一概都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这些纸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纸油跟血都不可以吃，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为感谢献啊，这是第十六第六章，为感第四章，为感谢献的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也不可以留到早晨。这里讲到平安祭的一些特点，
这里讲到平安祭的一些特点
啊，他说第一，所有的脂油都属于耶和华。
第一，所有的脂油都是属于耶和华。
今天当然我们说，哎，脂油有什么好了？小 too much fat 啊 ，cholesterol， 我们都不吃了啊。
现在我们都不吃脂油了。
但以前的人，脂油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这也是一个脂肪，冬天里面更重要。
对以前的人，脂油是脂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冬天。
那代表说要把最好的献祭给神，
这里代表说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第二，这个平安祭是要与人来分享的。
第二，平安祭是与人分享。
但是过了夜，这个祭肉就不吃了。
但是过了夜，祭肉就不好吃了。
当然那时候他们没有冰箱，过夜容易腐烂。
当时他们都没有冰箱，如果过夜就容易腐烂。
但是如果为了感谢祭的话，就是你这些祭物要给远方的亲友或者穷人吃，也可以再多放一天。
但是为了感谢献上的这些祭物，如果要给远方的亲友吃，都可以多放一天。
所以这个平安祭，它的祭物里面的胸跟右腿是要留给祭司的。
这个平安祭的胸和右腿是要留给祭司。
为什么呢？这个胸肉跟右腿的肉是最好的部分。
胸肉和右腿的肉是最好的部分，
是要酬谢祭司的劳苦，
是要酬谢祭司的劳苦。
怎么这个胸肉跟右腿的肉是最好的部分？
胸肉和右腿的肉是最好的部分，
是要酬谢祭司的劳苦，
是要酬谢祭司的劳苦。
前一个星期师母生病了，
前一个礼拜师母生病，
发烧躺在床上，
发烧躺在床上，
许多弟兄姐妹送吃的东西来，我们家冰箱都放不下。
很多弟兄姐妹送嘢嚟，我哋屋企冰箱都放唔。
我注意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右腿的肉啊。
但我留意睇下，好似冇右腿嘅肉。
可见呢，你们没有读利未记。
我见你哋冇读过利未记。
这一个平安祭也是心甘情愿的祭。
这个平安祭都是心甘情愿的祭，
是向神的一种感恩的祭，
是向神感恩的一种祭。
这预表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
这个预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可以与神相交，
因此我们可以与神相交，
而且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彼此的相交，
而且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彼此相交。
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自愿献上的，
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甘心自愿献上。
第四种祭叫做赎罪祭，
第四种祭叫做赎罪祭。
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里讲到赎罪祭的一些特点，
这里讲到赎罪祭的一些特点。
首先，赎罪祭是为了误犯的罪，
赎罪祭是为了误犯的罪。
如果是故意要去犯罪，献祭就没有用了，
如果是故意去犯罪，献祭就没用。
好像我故意要杀那个人，我杀了他再去献祭，这个是没有用的。
好似话，如果我故意杀咗人，我杀咗人再去献祭，咁系冇用嘅。
而且故意的犯罪就是你不肯悔改。
故意嘅犯罪就系表明你唔肯悔改。
其次，这个祭司要把祭物的血弹在会幕前的幔子前，或者是抹在香坛的脚上。
祭司要将呢个祭物嘅血弹喺会幕前，或者系抹喺祭坛嘅脚嗰度。
这个是说明罪必须。血必须要陈明在神的面前，
这里讲明说血必须陈明在神的面前。
换句话说，赎罪的血代表着这个罪在对付的时候不可以隐藏的。
这个赎罪的血代表说，当献祭的时候这个罪是不可以隐藏的，
必须把它暴露出来，
必须要将它暴露出来。
我也常常犯罪，
我也都常常犯罪，
但是我每次犯罪的时候师母都知道的，
但我每一次犯罪师母都会知道。
他从来也不查我什么账单啊、收据，他不看的。
他从来都不会查我什么账单、收据，他不会看。
但是很奇怪，有什么时候我买了不该买的东西，他就会看到的。
但是哪个时候我买了不应该买的东西，他都会看到。
这是神要帮助，借着他帮助我对付罪。
这个是神藉着祂来帮助我对付罪，
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
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
第三说那个祭物的躯壳要烧在城外营外，
第三讲到这个祭物的躯壳是要烧在营外，
这是指明了罪出来就带出受苦，被人弃绝，
罪出来就带来受苦，被人弃绝。
但虽然是被弃绝，说明了一个人在犯罪，可是在神的面前却得到了赦免。
但是虽然说是被弃绝，在神的面前却得着了赦免。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被钉死在城外，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被钉死在城外，
人看他为羞辱，把他弃绝，但是为神所悦纳。
人看他为羞辱被神弃绝，但是其实他是被神所悦纳的。
所以罪需要带到外面，人看到，但是神赦免。
但是所以罪需要带到外面，人看到了，但是神会赦免。
第四，如果是一个穷人不能够献上牛羊为祭物，他也可以用斑鸠、用细面来代替。
如果一个穷人他没办法献上牛羊来到赎罪，他用斑鸠或者用细面来到代替。
这不过说明了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犯的罪付出某种的代价。
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他犯的罪付出某种的代价。
我们不能说我穷我就不需要对付罪，就不需要奉献。
我不可以说我穷我就不需要对付罪，不需要奉献。
赎罪祭是为了明显所规定的事情你不该做的去做了而献的祭。
赎罪祭是为了那些明显你不该做的事你做了而献祭。
所以这不是自愿的，这是强制性，你犯罪就要对付罪。
所以这个不是甘心自愿，而是强制性的，要犯罪就必须对付罪，
要不然这个罪就不得赦免，
否则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祭也是一种赎罪祭，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祭都是一种赎罪祭。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那么第五种祭叫做赎前祭，
第五种祭叫做赎前祭。
第五章第十四节，
第五章第十四节，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所鼓的，按圣所舍客勒的银子，将赎前祭牲啊。下面说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前祭。赎前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同呢？
赎前祭和赎罪祭有什么不同呢？
赎前祭是讲到干犯了圣物而且需要赔偿的，
赎前祭是为了是干犯了圣物而且需要赔偿的。
赎罪祭是一般性你所犯的罪，
赎罪祭是一般性为了一般性你所犯的罪。
赎前祭是讲到你牵涉到别人或是牵涉到你跟神之间，
赎前祭是牵涉到你跟人或者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赎前祭他要赔出代价，
所以赎前祭他要赔偿代价。
比如说干犯了圣物，
比如说干犯了圣物，
这就是意思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
可以说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事上我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
好比说你排到应当这个主日你在后面看孩子的，
后面说这个主日你是排到你应该在后面看小孩子，
那么你忘记了，哎呀你就糊里糊涂过去了，
你忘记了，哎，糊里糊涂过去。
可是你下次想到你就要补过来，要多排一次。
但你下次想起上来你应该要补回多排一次。
如果你排到清扫教堂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排到清扫教堂是你的责任，
那么你借故啊怎么样你就没有来，
你啊借故有什么事你没有来，
这也是一种罪。你要是了解了你就应当更正并且要多来一次，
如果你了解你就应该要更正并且要多来一次。
哦，你们有借着教堂图书馆的书没有还的有没有？
或者你是借了教堂图书馆的书没还的？
有没有录像带还在你家里面在哪一个格子的下面？
有没有一些录影带还在你家在哪个柜下面？
哎呀你拉的这些都是干犯圣物啊，
你拿了这些都是干犯圣物，
你如果不把它更正过来那个罪还在，
如果你不矫正过来那个罪还在。
你知道现在啊属灵的书中文的书比英文书还贵哦，你晓得
现在属灵的书是中文比英文书还贵，
一本书平均都是13-14块钱、15块钱、啊、
每一本书平均都是十几元。
如果每一个人你都留五本书在家里面教会就破产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留五本书在家里教会就破产。
所以今天讲完之后不要干犯圣物，赶快悔改，回去看看你欠了教堂哪些书，赶快还回来。
所以今天讲到你不要干犯圣物，回去看看你留了哪些在家，赶快还。
有许多的罪我们没有去思考，但是那个罪并没有过去，还在那里。
有很多的罪我们没有去想起它，但是那个罪其实还在那里。
你我的罪积多了会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生活。
你我的罪如果累积多了就会影响我们人的生活。
教会弟兄姐妹所有的罪积多了就影响教会。
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罪积多了就会影响整个教会。
教堂不干净还好。
教堂不干净
还好。但如果教会不干净，这个教会就没有用了。
但是如果教会不干净，这个教会就没用。
许多的罪没有对付，这个教会就增长不起来。
很多的罪没对付，教会就不可能增长。
问题越多，你再去传福音也没有用的。
如果问题越多，你再去传福音都没用。
在家里面也是如此。
在家里都是这样。
家里面如果夫妻父母没有对付罪，这个家里面就没有神的祝福。
如果在家里面如果夫妻父母没有对付罪，那这个家就得不着神的祝福。
你再多的赚的钱，再好的工作，再大的房子跟车子，没有用的。
如果你最好的工作，再大的屋房车都没有用的。
五种祭物代表着我们在五方面跟神的关系。
这个五种的献祭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五方面的关系。
燔祭是讲到我们人基本的罪性，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献上我们自己。
燔祭是讲到我们的罪性，我们到神面前需要向神献上我们自己。
基督为我们成了燔祭，使我们能够为神所悦纳。
基督为我们成了燔祭，让我们可以为神所悦纳。
素祭代表着我们对神的敬拜。
素祭代表我们对神的敬拜。
基督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基督领我们到神面前来到敬拜神。
平安祭代表着我们对神的感恩。
平安祭代表我们对神的感恩。
因着基督所做的，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平。
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有和平。
赎罪祭代表我们一般所犯的罪。
赎罪祭代表我们一般所误犯的罪。
基督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清了那个罪的代价。
基督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清罪价。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了我们。
因此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
赎愆祭是代表我们干犯了圣物，或者是我们干犯了别人。
赎愆祭是代表我们干犯了圣物，或者我们干犯了别人。
我们献上赎愆祭，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
我们献上赎愆祭，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都会赦免我们。
但你我还是有那个责任要去赔偿，并且要多加上五分之一。
但是你我有个责任去赔偿，而且多加五分之一。
所以你不要说啊，我欠你10块钱算了，哎呀，我们都是弟兄，然后神也赦免我了，不还了。
所以你不要说我欠你10元，我们都是弟兄，神都赦免了我，我不用还了。
你不但要还，你还要还12块钱。
你不单只要还，你还要还12元。
所以献祭不是一种仪式。
所以献祭不是一种仪式，
它是一个对付罪的实际的行动。
是对付罪的一个实际行动。
今天我们不再献祭牛羊。
今天我们不会再说杀牛杀羊。
但是我们对付罪的那个原则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对付罪的原则还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亚伦他进到神面前这个次序，
我们看见亚伦他进到神面前的那个次序
他首先不是献燔祭，他首先是献什么？赎罪祭。
他首先不是献燔祭，是首先是献赎罪祭，
或者是赎愆祭。那意思说具体的罪先要对付掉。
意思就是说具体的罪先要对付，
然后他才奉献他自己献上燔祭，
然后他才奉献他自己献上燔祭，
然后他再献上平安祭，那说明了他对神的一个交相交。
然后他才献上平安祭，表明他同神的相交，
对神的一个祷告，
对神的一个对神
的一个祷告。然后最后才献上素祭，那是讲到对神的敬拜。
最后他才献上素祭，是讲到对神的敬拜。
所以你不要糊里糊涂到这里来说，我在这里做的就是敬拜神了。
你不要，我们不要糊里糊涂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就说是敬拜神。
你没有经过素罪祭，没有经过燔祭，没有经过平安祭，就到不了素祭。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赎罪祭，没有经过燔祭、平安祭，就没办法到赎罪。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若是献礼物在坛上，想起了你弟兄的罪，你先放下礼物，去与弟兄和好，再来献祭。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当你拎礼物来到坛前，你想起对同弟兄有不和，你必须要同他和好，然后才再来献祭。
换句话说，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我们的敬拜是毫无作用的。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我们的敬拜是毫无作用。
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定要认真的去对付。
非常可怕的事，必须要认真对付。
神绝对不会轻轻忽忽的让罪过去，一定要付出代价。
因为神绝对不会很轻忽地让罪过去，必须要付出代价。
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付了代价，
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为他而活。
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理当为他而活。
所以借着他的拯救，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
所以藉着他的拯救，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敬拜神。
主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如果不爱他，我们就是可咒可诅的。
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么重的代价，如果我们不爱他，就是可咒可诅。
所以希伯来书说，人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
所以希伯来书说，如果人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这早上你再一次把你的话陈明在我们的面前。
亲爱的主，这个早晨你再一次将你的话陈明在我们面前。
主，你的话语一出都不会突然的返回。
主啊，你的话语一出都不会突然返回。
主，你实在是要借着你的话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说话。
你今天是要藉着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讲说话。
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中、我们教会里，之所以不能够长进，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得到对付。
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没有长进，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得到对付。
整本书你给我们的一个宗旨，让我们看到你是圣洁的神，你的子民也要追求圣洁。
整本书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圣洁的神，你的子民也都要追求圣洁。
主啊，帮助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紧紧地抓住。
主啊，帮助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你紧紧抓住，
好叫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我们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对付这个罪。
好叫我们知道罪的可怕，也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对付这个罪。
主啊，你有赦罪之恩，你愿意赦免我们。
主啊，你有赦罪之恩，你愿意赦免我们。
只是我们当赔上的，我们也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但是我们当赔上的，也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愿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在我们读经的这一个过程中，你启示我们。
愿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你启示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为你大发热心。
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大发热心。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